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很感谢主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唯独恩典。去年夏天我们有机会到瑞士去旅行，瑞士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国家，有很多的山，山与山之间有很多的平原，就所谓的纵谷，是非常的美丽的地方，有很多的湖泊跟河川。那么也去了基督教一个很著名的地方叫洛桑，这是洛桑的一个大教堂。我们到那边去的时候有一件事非常惊奇的，就是他们到处都有水池，叫做 fountain。 那这个 fountain 呢一直都在流水，人们可以在那边去饮用，都是非常干净的水。你看右边有一只鸭子在那边游水的，这个河是清澈见底。那么瑞士人呢，他们非常注重这个旅游事业这个是要上欧洲最高峰玉女峰的高山的铁路。瑞士的铁路很发达，都很便宜，可是你要上高山的铁路就非常的贵了。那这是又是另外一个例子，他们到处都有这种登山道，让游客方便到山上去观赏他们的风景。所以我们到了瑞士就发现，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什么样的信仰能够影响人的生命跟生活。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国家，他们虽然是一个弹丸之地，可是却是一个天府之国，有高雪山，就有非常丰富的水源，他们还是非常注重环保做得非常的好。而瑞士这个国家，它我们都知道它是中立国家，那么所以在100多年前欧洲各国在这边互相打来打去的时候，他们却是和平，没有经过战争。而瑞士他们最成功的事业就是银行，我们都知道世界所有的闲钱黑钱全部都到了瑞士，所以他们不需要有资金就有资金可以用。而我们刚看到他的旅游业是非常发达，所以赚进了钱了。这个国家在还没有电脑之前，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做钟表出名的，是科学非常发达。今天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像 Google 他们就在那边有研究中心，科学是非常的发达的。而且这个是欧洲少数国家中接受移民，他们接受那个合法的移民，却不接受非法的移民。我们到那边就看到他们的素质非常的高，而且他们生活是非常的丰裕，他们就是很有智慧。为什么呢？基督教马丁路德在1517年的时候10月31号他来写了一篇文章，就95条论纲，就钉在德国这 Wittenberg 教会的大门。马丁路德就把那个时候天主教信仰的错误把它全部写出来，就后来经过加尔文和许多其他神的仆人，就产生了所谓的宗教改革。因此基督教或者称为新教就从罗马天主教脱离了，基督教称它做归正，从天主教的错误中归正到神正确信仰上。那么这个归正的运动在2017年就是500周年的纪念。那为什么瑞士有这么好的智慧呢？我们后来发现，原来瑞士是在加尔文所带领下，整个瑞士的国家几乎100%都有了宗教的改革。那加尔文他不但著作了很多解经的书，可更多的是他把基督教的道德把它写出很多的作品，就是 Christian Ethics。那所以瑞士可能是世界上归正运动做的最彻底最完全的一个国家。好了，那么宗教改革对基督教是这么的重要，那么后来神学家把宗教改革所做的归纳成为5件事，就是我们信仰的 五个唯独，第一个就是唯独圣经，第二个就是唯独恩典，第三个就是唯独信心，第四个就唯独基督，第五个就是唯独荣耀神。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唯独恩典。神若许可，下面一共有三个月，我会分别讲三个唯独的信息。那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我念给大家听。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的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盛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让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满心感谢你，求主今天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一个开通的耳朵，也一个开通的心，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语就能够实现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唱一首圣诗，就是奇异恩典。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那英文的话就说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中文的翻译其实没有把它讲得很清楚，其实是说救了像我这样一个坏蛋。那这个诗歌我们都知道是约翰牛顿 John Newton 他在晚年的时候写的诗歌。他以前是一个运送黑奴的船长，就专门干这种卖黑奴的勾当的人。他是个罪恶多端的人，可是神竟然赦免他，所以他才会讲像我这样一个 wretch 拯救了他。那这首诗歌呢，就是我们信仰唯独恩典的一个很确实的写照。不但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恩典，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从他丰盛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我们信神得恩典的人会继续不断地从他那边得更多的恩典。其实不论你信不信神，你不论你信什么样的宗教，你都对你自己有很多的无奈，你也知道你生命中有很多的缺点，做过很多的亏心事。换句话说，我们人都知道我们是有天良的亏欠，问题是人如何去解决这个天良的亏欠呢？我到北京认识一个生意上非常成功的一个朋友，他的太太呢是信佛教的，有个法师就对他太太说，他要诵读《金刚经》10000次。那么这位太太呢，她为了要赎自己天良的亏欠呢，她想希望早一点赎罪，就决定要在一年内做完，因此每天就花6小时来读这个《金刚经》。你可以想象有多辛苦。我们平常有多少时间能够做事，现在如果6小时都要读《金刚经》，就非常的辛苦了。 可是问题是，你诵读一万次之后，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天然亏欠就能没有了吗？今天所有的宗教，甚至包括天主教，都主张行为与道德，要靠自己的努力。当然，如果说天主教不靠恩典，其实也是冤枉了他们。天主教与我们基督教的不同，就在这个唯独 alone 这件事上。马丁路德曾经是天主教的一个修士，他也是在他们修道院里头教神学的。他常常在反省自己的时候，总是觉得很亏欠，而且他也知道神的愤怒，所以他常常都是非常恐惧战惊，所以心里一直没有平安。这就是为什么中世纪的时候，很多修士常常会为自己的罪用鞭子来抽自己，认为自己的罪太大了，神的恩典也不够使他们的罪得赦免。后来路德和其他归正的神学家，他们就从圣经里知道，罪人被神拯救完全是恩典。唯独恩典的这个教义告诉我们，罪人得到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配得什么。罪人不是与神合作来完成救恩，人的得救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上帝对不配的人和不值的人用他的主权所给的礼物。唯独恩典最重要的圣经的根据，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在第二节跟第八节这边提两次的提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那为什么是恩典呢？原来从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人其实是死的，因此神就要把我们从死亡的光景里头复活出来。所以人的光景，第一他是死的，第二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所以不论是什么人，凡是在亚当里的人，就是所有全人类的人，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那人为什么会死呢？死就是罪恶的结果。当神创造人类之后，他在创世纪二章十六节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就是亚当，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告诉亚当夏娃说，在伊甸园里头有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知识树。他就跟他们说，所有的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这一棵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你是不能吃的，你吃的日子必要死。结果我们的祖宗亚当和夏娃就吃了，吃了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罗马书，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人为什么死？是因为犯了神的诫命，因着罪，罪的结局就是死。其实罪更重要一件事，就是我们是与神隔离的。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节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因着我们的老祖宗亚当不听神的诫命，就犯了罪，罪了之后结局就是死亡。这一个到了我们所有从亚当出来的人身上，换句话说，人就已经受了咒诅的。死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对神属灵的事是没有反应的，因为死的人也不会吃也不会喝，人家骂你你也不会反应，人家咒你你也没有反应，更不要说没有能力去满足神圣洁的要求。所以人的光景，第一他是从神的角度来他是死的，第二他也是悖逆的。第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的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是可恶之子，和别人一样。人为什么是悖逆的呢？有三方面。第一个就是世界的风俗。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世人都追求名牌，追求世上的潮流。现在比方说同性恋，那同性恋在20年前是不可以讲的，可是今天呢却变成了时尚，现在就更糟糕，是这个变性的现在变成一个时尚了。所以第一个就是被世界的风俗所辖制，第二个就是魔鬼的势力。魔鬼是神的天使长，他堕落之后就带领了许多的天使一起到了地上，就是所谓他的喽啰是鬼和邪灵。今天我们很多的事就是受到这魔鬼的诱惑，今天的很多很多的试探，圣经讲说魔鬼像狮子一样寻寻可吞的那些人。第三个就是肉体的私欲和喜好。我这个到了这个年纪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贪吃。其实明知这个甜的东西是对你身体不好的，但是呢常常就好像没有办法控制，就会去冰箱或者是橱柜里头找这个吃的。有一次我们到台东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牧师他来做见证，他以前是一个吸毒犯，以前常常打这个吗啡。那么他20年的时间，10年是在监狱头，10年在外面就吸毒。那么以前他在家如果打吗啡的时候，他爸爸如果看见就把他揍一顿，可是怎么揍也没有用。后来有一次他又在家里打吗啡了，结果他爸爸就走进他的房间，结果两个人都觉得很不好意思。结果他的爸爸最后跟他讲说，你打可以打，但是以后少打一点。所以我们的人因着肉体的软弱，常常被私欲和喜好所辖制。因着我们受了这三种的辖制，我们就变成了悖逆之子。不但我们人是死的，我们是悖逆的，而且人也是堕落的。英文有个名叫 deprave。 那人有一个特性，就是从归正神学就有一个词叫做 depravity， 意思就是说堕落的意思就是他对神的心意是不能够理解，神的旨意也不能够理会，更不要说他会来领受神的救赎。所以人有一个这个特性叫做 depravity，从我们本身的这个能力，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神，没有办法认识神的这个救恩。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可怒之子，是一个堕落之子。可是一般世人不是这么想的，大家就认为人虽然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人之初性本善，就是人认为人基本上是好的，是善良的，就好像一个宝石啊被玷污了。所以人要经过宗教和教育，用人的道德人的教育来使人达到完美，就像宝石经过洗涤之后就发出光芒来了。但是我们看见今天的世界，这些都是没有能力使人改变的。你看到到处都是天灾人祸，道德沦丧，人心不古，而且是越来越甚。今天美国的有关变性的，有关这个堕胎等等一切的事情，你就可以看到人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人认为自己是有病的，所以想要就是改善自己。但是保罗却在这里说，人如果离开了耶稣是死的。从属灵的角度，我们就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我们是没有办法接近耶稣，就像一个死尸是没有办法走出坟墓一样。所以人的问题不是病了要急救，而是死了只能使他复活，这是人的光景。到了2章4节的时候，特别我们看到有一个词叫做然而。 那然而是一个介系词，一个连接词。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重要，这是我们分段的工具。当我们看到一个介系词、连接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是讲另外一回事。所以在这边前面三节是告诉我们人的光景，可是到了这二十，从第四节开始就讲到神的恩典怎么临到我们。保罗就从人的光景转到神的身上，二章四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神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让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与他一同活在天上。我们就回到以弗所一章十九节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神用他那个复活的大能，使得我们从死的过犯中活出来，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我们怎么理解神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情况呢？那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了吗？很多人认为我们与神合作，耶稣为了我们钉十字架，加上我们的信，我们信了之后，这就成为因信称义了。那是不是我们也尽了我们的那一部分呢？注意，保罗跟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到了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很多人把自己的信看作是可以夸口的一件事。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唐崇荣牧师就说过一个比喻，说得非常的贴切，说有一个人呢，他晚上睡觉，睡得很熟，梦到他自己在游泳，可突然之间房子失了火，那么他的有一个朋友看到这个情况，就冒着生命的危险跑进了火场，到了他卧室，然后看见他还在睡，就抓住他的肩膀，摇着他说，赶快醒来，醒来，醒来。他醒了之后，左右一看，发现失火了，所以他就用他自己的力量逃出了火场，保了他的性命，得救了。现在请问，他得救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他自己跑出来呢？其实他若没有他这个朋友，他是死路一条。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三个例子，他使三个人复活。那每次使人复活的时候，都是用他的话。我们在希伯来书就看到了，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是这么有能力。所以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堕落到无法明白神的拯救，可是借着人跟我们传福音，圣灵就借着神的话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当我们这个灵魂苏醒之后，我就知道我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明白罪人的结局是多么的悲惨，因此我们就悔改相信了。这就是这神的恩典，这就是因信称义真正的那个原意，就是我们因为明白了神的话，灵魂苏醒之后，我们就相信了神。那神不但使我们复活，他把我们提升到与耶稣在天上的地位。好了，那么神为什么会来给我们这个恩典呢？这个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德，人若以为自己做了什么事，就会骄傲自夸。所以二章九节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不是因为我们信之前我们有什么好的功德，甚至不是因为我们信了以后有好的行为。而让四节那边讲，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有时候有一些人，特别是慕道友，觉得神是其实有点奇怪，造了人为什么要给他自由意志？因为神是全知的神，他明知人会犯罪，那为什么 要放一颗分别善恶的知识树，叫人去让人去吃呢？你若不给人自由意志，也不放一个这个分别善恶树，不就没有问题了？那神为什么要让人有自由意志？为什么要放个分别善恶树？其实就是为了爱。那你一听的时候，你就马上不明白了，为什么给人自由意志就是爱呢？神造人的时候，他没有把我们都造成像机器人一样，一个命令就是一个动作。请问你会不会爱一个只会听你命令的机器人？绝对不会，是不是？我们喜欢一个人，他自己有他的主见，而但是他又愿意来爱你。那我的大哥啊，以前高中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功课不够好，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去参加了高考，直接就申请保送台湾的凤山的军校。那个年代军人的地位其实不是很高，军校毕业之后呢，就当了一个少尉，薪水是少得可怜。那个时候就认识一个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大嫂。交往的时候每次看她回来都高高兴兴的，可是有一天她却愁眉不展。我妈就问她说，怎么回事？是吵架了吗？我哥哥就说不是。那为什么愁眉不展呢？她说她的女朋友啊，家里给她介绍一个留美的硕士，已经在美国做事几年，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年薪非常的高。我哥一想，完了，从条件来讲根本就没法比，因此他就担心，所以就愁眉不展了。可是你知道怎么样了吗？我那位大嫂，她在可以不选择我哥哥的情况下还选了我的哥哥。请问这种爱伟大不伟大？其实我们就知道，其实爱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主动，也就是自由意志。神也是要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可以不选他的情况下来选择爱他。神要的是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把最好的给了我们，因为他是自由的，所以他没有留下一手，他就把自由意志给了我们。所以自由是多么的重要。因此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就有一个口号，不自由勿宁死。在英国的殖民的统治之下，如果没有自由，我干脆 我起来革命，宁愿死。但是神要知道，人的自由不是无限的，不是绝对的。我们以前台湾有这个公民课，就是什么叫自由？自由是 在法律的限制之内，你什么都可以做。所以自由不是你爱做什么就是可以做什么。但我们知道人是被造的，所以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被造的，有一个限制。那颗分别善恶知识树就是人的限制。其实神可以用任何的方法来限制我们，所以神就暗示人说，咳咳，你就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神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就不可以吃这个分别善恶树。那么有两棵树放在他面前，其实神就是要人去吃生命树。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那个生命，就算是能够知道善恶，我们也做不出来。所以二章四节然后说，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神的属性，爱是神的属性。神有许多的属性，有的是他本性的，有些是对待他所造的人，特别是我们所造的人。比方说 神本性是真理，但当他对待人的时候就变成了信实了。神的本性是圣洁，对对待的人的时候就变成了公义，而神的爱对人就变成了怜悯和恩典。人犯罪之后，神因着他的爱，他就向我们大施怜悯，赐给我们那测不透的恩典。罪人的结局本来是应该灭亡，可是因着神的怜悯，他没有给我们罪人所当受的惩罚，也因着恩典，他给我们不配得的，就是那个救恩，就是那个救赎。这一切都归功于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就证明了他恨恶罪恶，罪恶必须要得到惩罚。可是神自己来代替我们受惩罚，同样也证明了他对人的爱。耶稣代替了罪人的惩罚，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保罗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神他给我们这个恩典，他的目的是在什么？第二章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他的救恩不只是给一些人，不只是给某一个世代的人，而是为所有的人。后来的人可以经过前面人的见证，就把神丰盛的恩典表现出来。所以神的目的不是光是把恩典给你，而是要给全人类，要给后来的世代看。那唯独恩典的意义到底是怎么样呢？恩典是一个礼物，恩典不是奖赏或者是工价，恩典不是靠着你的功德，因为耶稣早就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你不能用你的好行为得到，也不会因为你的坏行为而失去。我们不能加一点，我们也不能将它减一点。在1997年在台湾有一个重大的刑案，有三个歹徒啊，把一个很有名的歌星叫做白冰冰的女儿叫白小燕绑架了。那为的是要勒索，可是阴错阳差就把白小燕撕票杀了。结果左边的那两位啊，在逃亡的时候被警察用枪都打死了，右边那位叫做陈静心，最后又杀了人又强了奸，后来终于被捕了。那么因着他被捕之后，基督教有一些监狱事工的人就传福音给他。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就是他在受死刑之前受洗的照片。他杀了人，受到后来被枪毙，他受到了当得的惩罚，但是在神那里他却得了救恩，他的灵魂得救了。这个照片其实不久他就会被枪毙了。你看到他受洗的时候，他的笑容是那么的灿烂，因为他的罪已经得了赦免了。所以神的恩典实在是太大了，这样一个坏人都能够得救，何况我们这些人呢？那是不是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呢？保罗在罗马书的六章一节这样说，这样怎么说呢？你们可以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中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在加拉太书2:20也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比方有一个王子，他小的时候啊，常常跑出宫去 城墙外面跟乞丐的儿子玩泥沙。可是过一阵子后， 他就觉得不对了，我是王子，我怎么会跟这个乞丐的儿子玩泥沙呢？所以渐渐的他就不去了。因为怎么样，我们在死中，在死上最终死的人怎么可以在最终活呢？意思就是说，我如果还继续犯罪的话，我就不成体统了。不但我们不成体统，而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现在是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是不会，我们照理话是不会去犯罪的。所以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原来那个犯罪的生命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而神又赐给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如果我们继续犯罪的话，那我们就不成体统了。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有人继续不断的犯罪，他可能就要好好省察他到底自己得救了没有。所以我们是不该，我们也不应该会，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会行善，我们的行善的动机又不一样了。比方说有一个年轻人，他的同学邀请他去干这个坏事，他就说我不能去。同学就说，你一定是怕你爸爸揍你，对不对？结果他说，我不是怕我爸爸揍我，而是我不愿意伤我爸爸的心。其实我们为什么要行善，我们的动机不是因为我们要得到神的这个救恩，而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实在是太伟大了，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不愿意让圣灵担忧，所以我们为了荣耀神，我们为了要满足神，我们就不去行恶。另外从二章十节圣经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边这个工作这个字，原文就是 masterpiece， 就是杰作的意思。神费了这么大的功夫拯救我们，他有一个美意，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 masterpiece， 一个杰作。他要我们成为一个杰作，为的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明白，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是有这个 depravity， 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神的救恩，也没有办法达到神救恩的要求，所以神因着爱我们，就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把这个惩罚他来替我们带了，因此他就把那恩典就赏给我们，而我们就必须要明白神的这个唯独恩典的意义是多么的高深，我们就应该为了不辜负神，为了不使圣灵担忧，我们就愿意成为一个行善的一个人。这就是基督教唯独恩典的意义。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圣经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何等的伟大。你因着爱我们，也因着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你却因着你的爱，将恩典，将这个救恩加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的身上。主啊，求主你借着今天的讲道，让弟兄姐妹明白神的唯独恩典的这个意义，让我们从今以后能够荣耀主的名，让我们作为一个行善的基督徒，我们把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与我们一生一世同在，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恩典。再一次谢谢你，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